这里是 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个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7月16号，公元2010年8月2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印南藏人正积极筹备第一次西藏全国大会；澳洲天安门时报将设立藏人故事专栏；美国西雅图周末举行西藏节活动；西藏高僧称流亡藏人就保护西藏文化做出了贡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南藏人正积极筹备第一次西藏全国大会，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居住在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境内最大的西藏难民社区北勒苦别的官职人员、普通民众和僧侣正在各中心街道、道路两旁、寺院以及自家房屋和其周围进行打扫和粉刷，并拉起各种横幅，热切欢迎参与2010年第一次西藏全国大会的来自全球各地的与会代表。北勒苦别西藏难民社区的所有公车和私家车辆都被统一调集到附近的印度班加罗尔城市，迎接西藏流亡政府官职人员。随着大会的临近，流亡社区各家媒体记者也纷纷赶到当地进行采访报道。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美国和欧洲等地的约400人出席从明天26号到本月30号举行的第一次西藏全国大会。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向本台介绍说，
这次会议的主要来源包括西藏流亡政府里面的最高法院的3名法官，西藏流亡政府的以噶伦赤巴为首的所有噶伦、所有议会议员，在全球各地的藏人组织的代表，也包括非官方代表。这次大会里面总共参加会议的代表应该在400人左右。
主办单位西藏人民议会将这次西藏全国大会共分为8个小组，分别就西藏的宗教与文化、巩固各西藏难民定居点、经济、教育、宣传西藏和分散藏人状况以及卫生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虽然每个小组都有特定的议题，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两大议题，那就是西藏的政治问题和民主发展。格桑坚赞说，
所有的小组里面它有个共同的一个就是议案，就是大家主要还是要讨论就是政治跟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问题。
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针对这次大会的各项议题还特别出版发行了一个小册子，希望本次大会能够制定出一系列未来工作指导方案。西藏青年会副会长顿珠拉达向本台表示，
云南做政治会呢，然后在特朗普操纵里头呢，那我们都忙不用就对比啊，干下当进度了，那你忙吧。
这是西藏全国第一次大会，因此西藏青年会期望本次大会能够制定出更具实效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指导方案，更希望下一届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议会能够将这次大会所讨论的结果进行采纳，并把它视为未来工作的一个指导方针。来自瑞士的与会代表德清女士向本台表示，由于种种原因，居住在国外的西藏年轻一代对西藏文化和宗教的重视力度不够，因此自愿参加这次大会提出相关问题，并希望通过大会能够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此外，应西藏色拉寺中学的邀请，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通仁波切于今天25号早上9点参访该校，并以学习佛教哲学理念的重要性为主题向聚集的数百名师生发表演讲。桑通仁波切表示，创办色拉寺中学的宗旨是为了发扬和继承佛法事业。从现实角度来讲，保护和发扬佛法更不可缺少对现代文化的教育和重视，因此在座的每一位学生必须要加强对佛法理念与现代文化的课程进行同步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明天26号是已故德蕾莎修女百岁生日纪念日。在此前夕，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藏都仁波切接受亚洲新闻社相关专访时表示，佛法开示慈悲，而德蕾莎修女是慈悲的实践者，她通过开展慈善事业，关爱着世人，给贫困无助的人们活着的勇气和尊严。藏都仁波切表示，达赖喇嘛尊者非常敬仰德蕾莎修女，同他见面后，尊者表示德蕾莎修女是一个慈悲的例子。尊者也告诫佛教僧尼要以德蕾莎修女为例，同他的慈悲心和奉献精神一样，服务于穷人。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31号出席2010第一次西藏全国大会闭幕仪式，下月1号接受西藏流亡政府和民众联合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下月2号，西藏人民议会将代表境内外全体藏人向达赖喇嘛尊者敬献议会金质奖章，以此感恩达赖喇嘛尊者为推动西藏民主事业所付出的伟大贡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澳大利亚华人出版的中文刊物《天安门时报》将专门设立藏人故事专栏，向中文读者介绍藏人的心理。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官员近期前往墨尔本，同当地藏汉友好协会成员在内的华人举行会晤时，该报编辑宣布将设立这一专栏。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华人联络员达珍就此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在墨尔本《天安门时报》的总编辑呢阮杰先生在会晤会上表示，在华人界当中呢，通过中文报刊或者媒体报道藏人呢自己亲身所经历的感人的故事，他认为能够促使更多的华人详细的了解西藏的同时呢，通过阅读藏人心酸的故事，让汉人深受感动，逐渐的接近西藏，认识西藏，最终呢支持西藏，起到有力的作用。那么对此呢，那个墨尔本《天安门时报》也就是他们编辑部呢已经决定了，从这个月开始每个月在报刊上发表藏人遭受苦难的真实故事。
交流会上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部分华人，达珍介绍说，
交流会上也会见了来自中国大陆境内的一些汉人朋友，其中还有少数人曾经是在中国大陆时候在那边任职的一些官员。通过我们双方展开的一些会晤，就是交流以后，他们都大多都认为曾经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时候很少听到和了解到有关西藏方面的问题，他们知道的也就是官方性宣传的一些消息。通过他们抵达澳洲跟当地藏人接触了解相互讨论以后，对西藏的真实有了一个就是更全面的了解，他们也希望藏人和汉人能够多接触多了解相互沟通，就是来拯救中国官方目前为两个民族所制造的一些危机。
另据西藏流亡政府网消息，九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于本月17号到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纽约办事处就西藏问题进行了交流。交流活动上，华人们就中共所称的所谓的大西藏上进行热烈讨论。当时一名华人说，他无法接受整个西藏民族统一到同一个自治的行政区内进行管理，但另一名华人则表示支持。他举例说，如果一个家庭的父亲只照顾一个孩子而不管其他孩子，这个父亲是一位不合格的父亲。同样，达赖喇嘛也无法称只对一部分藏人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此外，旅居加拿大的流亡藏人和华人计划将于本月27号在渥太华举行藏汉青年交流会，探讨如何更好地解决西藏问题。美国西雅图周末举行西藏节活动，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西藏节将于这个周末在美国西雅图举行，通过活动向民众展示西藏传统与现代歌舞及介绍西藏问题。此外，本年度的这一活动是献给在西藏境内因自然灾害惨遭不幸的同胞。本周六28号到本周日29号上午11点到下午6点，西藏节将在西雅图中心的中央宫和费雪宫举行，向民众介绍西藏古代与现代历史，表演西藏传统歌舞和现代流行歌曲，以及举行藏人研讨会等。萨迦派达钦仁波切将为这一活动进行揭幕。设在西雅图的华盛顿西藏协会会长强波久康今天25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众所周知，今年西藏康区杰古朵及玉树和安多州区县发生地震和泥石流灾害，造成很多人死伤，房屋被摧毁，因此本次在西雅图举行的第十五届西藏节将献给遭受自然灾害的同胞们，以示祈福遇难者，安抚幸存者。在活动举行期间，明尼苏达西藏歌舞表演队将奉献西藏三区歌舞，来自纽约的南耶寺西藏僧人将制作彩纱弹成，西雅图和波特兰的藏人将展示从印度和尼泊尔带来的西藏传统手工艺术品及服饰，以及主办单位将举办演讲和培训活动等。强波久康表示，在西雅图举办西藏节已经有15年，每年举办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当地年轻藏人学习本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也让外国民众关注和认识西藏传统独特的文化与宗教。强波久康说，在过去14年的西藏节活动中，很多西方民众特别感兴趣，因为在西雅图有很多汉人，这让西方民众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对比，在认识到不同之处后，对于西藏问题、文化和宗教等各方面，他们都表达强烈关注。此外，当地很多华人组织和个人也对这个活动给予支持和关注。西藏节是第22届世界文化节的系列活动之一，该活动是增进民众间对濒危灭绝或受威胁的世界不同文化的强烈意识。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职工噶举派法王车赞仁波切表示，流亡藏人为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美国之音报道，车赞仁波切于本周一应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邀请，就西藏宗教和文化现状方面发表讲话时说，达赖喇嘛为首的流亡在海外的藏人在新的环境中继续保持着藏人的文化，并发扬藏人的宗教传统。他表示，目前西藏境内藏人的宗教信仰仍然不够自由。他说，藏区内民众的宗教信仰仍然面临很多限制。不过车赞法王说，我本人并不担心很多人所说的藏族文化被毁灭了。当然，藏区内还是有很多限制，但藏族文化已经在海外生根发芽。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德吉向大家播送的朱瑞撰稿的《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浩瀚的西藏历史，如同印度、朝鲜、日本、蒙古、俄罗斯等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样，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因为与中国毗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与中国历史碰撞的刹那。然而，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以武力占领西藏以后，为了宣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到冠冕堂皇的殖民西藏的目的，历史被不断的分解和改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下几个时期：西藏吐蕃赞普王统时期，20世纪末。中国的中学历史课本中最醒目的彩图，莫过于宋赞干部和文成公主了。似乎西藏历史除了这一页，就是一片空白了。似乎从1300年前的唐朝开始，因为公主的出嫁，西藏的一切，包括疆土，都归属中国了，却只字不提。在文成公主之前，宋赞干部已经有了4个王妃。
听众朋友，牛皮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